比方说摩西就是先知，以利亚、以赛亚他们都是先知，你看这是先知的现象。然后呢，等一等，你看见讲到这个帐幕，讲到大祭司，讲到圣殿，讲到利未人，这个很明显的，这里有一个体系。这个体系呢，乃是祭司所代表的体系。所以这个旧约时代过来，无非就是这三个，还有君王啊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所罗门，还有大卫，还有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，很明显的一个君王。所以旧约呢，明显的是三种不同的人物所。所有他们的活动的总记录就在等等去，我们去把它分析看看，就是这样一回事。那么旧约呢，记得所有的先知、所有的祭司还有所有的君王都是受膏的，就是说神自己膏他们。所以当你读完整本旧约，你就知道他们和神发生关系的。先知是神的先知，君王是神的君王，还有呢祭司乃是神的祭司。这个很明显不是地上的君王，也不是地上的先知，是和神发生直接的关系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就是当你读了圣经中的先知的时候，先知的活动是当然先知发出预言，那么他的预言呢是有过失，实在说来我们说过预言的原文是述说神的事，英文有两个字嘛，一个是 foretelling， 就是事先告诉你，还有一个 foretelling， 就是把那个把它说出来。那么预言实在说来，它这个词的本身的意思是把神的事说出来。那么因为神的事有过去、有现在、有未来，先知说预言一定是他不光讲未来，他一定从过去讲，讲到过去，讲到现在，讲到将来。所以这是先知真正的冲突。不过当然我们对于先知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未来那部分，还没有讲，还没有未来那部分，这个我们印象特别深刻。所以这个是先知他们所做的。那么现在我们姑且不问他所想到过去谁，想到预言那部分，我们发现等到你读到读到什么，读到旧约完了以后，你会叹一口气。那口气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预言根本没有应验，这是一个没有应验的。虽然先知们都说了，但是没有应验。那么还有呢，像祭司们他们怎样牵了牛和羊来，怎样进至圣所，然后到了圣所有灯台、有香坛，然后还有金灯台。那么这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好像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，好像这些只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典礼的事了。所以等到你读完了旧约以后，你还是一头雾水，你还是不清楚到这个和全人类发生什么关系。不要忘记，如果旧约是神的话，你不可能只是局限在旧犹太人经典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如果他是神的话，那么我要问说，这些的解释在哪里？安息的解释在哪里？还有祝棚节的解释在哪里？所以等到你读完了旧约，你没有解释。不止如此，君王也是，君王事实上是代表人心中的一个愿望。人心中的愿望就是大卫和所罗门所代表的，但是大卫也失败了，所罗门也失败了。你看很稀奇，人今天就是在民主国家里面，人不知不觉的对领袖就产生一种的期待，一种的愿望。许多时候是热望，但也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只有希望，热望就变成失望。人在哪里？每一个人是完全，大卫不完全，所罗门也不完全，但是那个愿望还是真的愿望。因此这个缘故，在旧约整部历史里面，大家心中有一个愿望，巴不得有一天弥赛亚的到来。弥赛亚才是真正的神的君王，所以犹太人他们做母亲的都希望生男孩，因为他们希望做犹太弥赛亚的母亲，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。所以他们不能生育，这个羞耻，他们觉得这么大的祝福失去了，太羞耻了。所以这是他们的观念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，由旧约所有的人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尤其当他们在苦难、经过敌人压迫， 在那里好像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他们一直有个呼吁，就说巴不得我们的君王大君弥赛亚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这是心中深处的愿望，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等到你读完这个马拉基书以后，你发现这个愿望没有达到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灵就给了我们心愿，给了我们新约以后，你才发现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旧约的先知、祭司还有君王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弥赛亚就是受膏者，在弥赛亚的身上，他不只是先知，不只是祭司，也同时是君王。所以等到你读启示录一开始四福音的时候，马太福音给我们他就是我们君王，你读到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他是我们的祭司。你看见一开始是撒加利亚，然后呢最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为他们祝福，那个祝福是祭司的祝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。那么同时呢，你如果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，给我们看他是神的仆人，这就叫我们想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他没有家庭内容，他怎样的为我们受了鞭伤，我们都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不承认这一章。他们每个礼拜六如果读以赛亚书的话，如果这个礼拜读到五十二章，下个礼拜就跳到五十四章，他们看不见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们如果把这一章拿掉的话，他们没有希望。你看他们等候的弥赛亚，因为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荣耀的弥赛亚，不可能受苦的弥赛亚。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，马可福音前面的十章告诉我们，我们主好像牛一样，因为他是牛的形象，在那任劳任怨，怎样耕田，他怎样做万人的属下。到了后面六章，他这头牛放在祭坛上为我们献上，做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说，如果今天你把这个新约拿掉了，以赛亚书没有53章没有历史。所以从这里就是怎么很清楚，如果今天没有新约的话，旧约好像是伟大的交响曲，但是这个未完成的。所以今天犹太人他们继续的，他们在旧约继续做，继续好像旧约一样，但他们手里也有圣经，但是我说过了，只是整个宇宙一半，整个全球的一半，只有一部分的是吧？那我想这个印象我们应该深刻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很明显的看见说，旧约啊，并是未完成的，所以它整个的伏笔呢，是为着这样。如果是神的启示的话，如果你说圣经不是神的话，那就没有话说。如果是的话，他当然一切都是展望未来。今天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帝国里，今天在希腊大帝国，今天在波斯大帝国，今天在巴比伦帝国底下，他们受尽了痛苦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看，不管是旧约哪一部分，表面上你看它是苦难，表面上你看见以色列人所经过的种种，但是呢，他们是有盼望的，他们的前途，他们是有前途。所以整个旧约啊，一面写历史，一面也告诉我们他的前途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很自然的就影响了他的题材。那么这是一点，我先把它交代在这里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，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，这个就决定了这个旧约的题材。那么启示录第七章那里有一句话，我们已经读过了。因为宝座的羔羊去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。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的，在全本圣经里面，实在说来，这是最重要的许多圣经节里面的一句。我们只知道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在信他的不至灭亡的永生。这个实在是好的不好的无比。但是不要忘记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，你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回答，回答许多问我们问题，因为这句圣经是很重要的。 这节圣经说什么？说宝座中的羔羊比牧养他。那在原文是在宝座中央的羔羊比牧养他。宝座是代表整个宇宙的权势，就是说今天宇宙所以能够维系，宝座可以说是权力的中心，也是能力的中心。无论是住着精神的，无论就是物质的，今天宇宙所以能够各住各位，今天宇宙所以能够这样的井然有序，因为它受一个中心的控制的，那个权力的中心，那个权势的中心就是神的宝座。但是在整个神的宝座最中央乃是羔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宇宙观是什么，我们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神创造这个宇宙。整个的宇宙是以基督来做中心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就是因为坐在宝座中央的羔羊，他掌管整个的宇宙，所以今天的宇宙是井然有序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当他断气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幔子从上掉下六个他地下震动，天都黑暗。所以等到应当控制整个宇宙那个中心，就是掌握宇宙中心，整个宇宙所以能稳定，你看见是谁站在那背后拉住的呢？乃是神的羔羊。但等他被击打，那个击打不光是人击打他，乃是神愤怒的杖落在那个勇者的牌子上，那个所产生震撼大家可以想象。所以等到这个中心受了震撼以后，难怪有地震，难怪有震撼。所以我们如果读成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根据这一节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的是基督的宇宙观，是谁掌管整个的宇宙呢？乃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掌管宇宙，所以他可以说是宇宙的中心。所以我们讲到这基础宇宙观的时候，当然是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。不过这里有一件图画很稀奇，这里是讲到宝座中央的羔羊。羔羊是什么意思？羔羊就表示他曾经为我们流血。那羔羊和狮子一对比你就知道了，你很少看见羔羊发怒，你看见羔羊总是温柔，从表面上来羔羊似乎是无能的。所以为什么在许多的犹太人眼里不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呢？因为当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好像是无能，好像是懦弱的。所以许多人认为说只有被懦弱的人才定十字架，如果主耶稣是弥赛亚的话，他应该把当时罗马帝国定十字架，如果他能这样做的话，他就是弥赛亚，这是犹太人心中的观念。但是没有想到他居然被罗马帝国定的十字架，看那神的羔羊，在人来看是最软弱的，在人来看好像最无力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结果你发现他是在权力的最中央，全宇宙似乎看起来最软弱，在实际上所表现的结果呢，他居然能够掌握整个宇宙。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神的软弱都比人刚强。你从来不知道软弱有一个能力，软弱的能力表现在哪里呢？软弱能力就表现在宝座中的羔羊，坐在宝座中央的那一位应该是最有能力的那位，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能力乃是软弱的能力。因为羔羊那幅图画就给我们看，表面上他是最软弱的，事实上他是最刚强的。不要忘记他劝我们说，如果有人打你一张脸，你要转过来，叫你走一里路，也可以来走第二里路。打人的人常常是最刚强的人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全世界打别人的人是最软弱的人。他打别人是他最软弱，但是最刚强的是什么？最刚强的人就是他能够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能够走第二点一路。他被你打了以后，他不是忍耐，不是推下去的，不是，他不是雪吞。他是有的做，其实呢，你打他的时候，你没有要求他转过第二个脸，是谁叫他转过第二个脸？就是坐在宝座上面的羔羊。 他曾经走过这条路，他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走错，他们不是他们。所以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这个生命要求我们把另外一个脸转过去。你能不能转？什么时候你转过去，你是最刚强。